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1:21-29。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匠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这里稍微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个教会差遣宣教士的一个仪式，因为这个仪式呢免得翻译过长，所以呢就仪式的过程当中没有翻译。那么我稍微讲一下，那么这个 Dave 这个年轻人呢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他们英文组那边成长起来的一个年轻的孩子。那么现在呢他参加一个 Campus Crusade,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校园的福音组织。那么从上个星期开始他已经在那里全时间的来在那里学习服事。那一个后来上去稍微有点胖胖的这一个呢就是带领他的人。听他的口音很明显可以听出来他是美国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校园福音工作，主要像面向大学生的一个福音工作。所以我们大家都上去为他祷告，为他祝福，那么盼望他在那里的工作呢能够有神同在，加上神的祝福能够帮助到很多人。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是关于历史的走向，历史的走向。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有一个比较悲哀的事情，就是活得很糊涂，不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我们人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活的生活的这个时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将来要发展到什么趋势里面去。我小的时候呢曾经对一首中国大陆的歌啊产生过很大的怀疑。那是80年代初期吧，大概我相信这里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啊，叫做我们的希望在我在希望的田野上啊，这个那个还有一首歌呢叫做祝酒歌是吧，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那时候是祝酒歌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你看咱们大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那时候我们这整天唱是吧，我就说这首诗歌肯定不对。 我说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丑。他们说不会吧，怎么会这样。我说这样看，我们的指导思想如果是不对，我们越走越黑，你信吗？你要20年之后再相会，要有好的结果，你必须有好的方法，有好的答案。那时候邓小平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大家听这句话什么感受。当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立刻心里边想一个问题，我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做中国这么伟大国家的领袖？因为你一个领袖，什么叫领袖？领袖就是你要知道方向，你要知道方法，你要知道道路，你才配做领袖。你连自己连方向都不知道，整个国家往哪里去？摸着石头过河，万一没有石头呢？你过得去河吗？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真的是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沉痛。所以现在中国有方向吗？共产党有方向吗？整个我们人生有方向吗？以前我们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跟到最后跟到哪里去了？跟到钱眼里去了。当时共产党反的不就是现在这种社会状况吗？其实我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指导思想，这个是我很有兴趣的，因为这个跟我自己有关系，跟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有关系。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依据什么东西来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指导思想呢？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很有意思。一开始这段经文，这个就说耶和华对假神说。其实这个如果你看你自己的圣经的话呢，在这个上面这个投影的这个里边呢，这个对假神这几个字呢，下边是没有东西的，是吧？在你的手里边的圣经的话呢，这个对假神这几个字下边是点点点，点点点就表示说在原文里边没有，是翻译圣经的人为了让我们不要误解而后来加进去的。啊，就是耶和华神说，他直接说的，其实假神是不存在的，下边就是说假神是空虚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假神呢？前两天我在跟一个人谈信仰问题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个佛教徒。那么他自己跟我说呢，他说其实啊，宗教都一样，信什么都挺好，总比不信的好。我说不对，那我说信的东西不一样。他说怎么，咱们不是从不同的路都回天家吗？我说不对，那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你不明白，你被人家忽悠了。那我们信的绝对不是一回事。我说什么叫神呢？神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咱们中国字祖先造了这个字出来，它一定有意义的，对不对？我们祖先造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意思？上帝、神，英文里边所谓的 God 这个字到底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是指的一个最高最高绝对的，它的存在对它的一个代名词。信神是表示你对于那一个至高者的接受，你认同他，你接受他。那么这一位神，他不单单是对我们的生命里边他能够创造宇宙万物，或者他能够做很多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他是生命和真理的本体。你信他的时候，他的理论，他的道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当年我们把共产党，把毛泽东看作神，把他看作神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是最高的权力，最高的权威。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唱一首歌，叫做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吧？那么表示他就是神，因为他的思想就成为我们的人生的基础，成为我们做人做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思想，这个叫做神。可是问题，他是神吗？他是那个绝对者吗？他是吗？他不是，不是就糟糕了。 我们把相对的放在绝对的位置上，把谬误当成真理的时候，所以今天等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们讲讲真理观的建立。什么叫真理？怎么确认什么是真理？真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吧？这些问题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对待真理应该有什么态度，对吧？那然后从真理这个角度再如何去看谬误，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搞清楚。如果这些东西没搞清楚的话，糟糕了。所以，上帝就对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假神，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那是对制造假神的人说的。他不是对假神说的，因为假神本身不存在嘛。说我们这些制造假神的人，你叫那些假神来讲话吧，让他呈上他的案件来，让他回答，回答什么呢？把他确实理由讲出来，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过去曾经有过什么事啊，这个很厉害啊。你有没有过算过？知道这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他可能有些东西算的挺准的，因为他有交鬼术，有通灵术，撒旦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能够好像挺准的。可是从一个信仰的大的这个图画上来看，他是无能为力来回答整个历史的走向，这是他无法控制，也无法预言，也无法回答的。其实这件事情呢，是我自己在信仰的里边建立我的信仰根基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讲到预言的时候，预言比较容易讲，因为预言还没发生嘛，对吗？曾经演电影2012年啊，这个世界末日了，怎么回事了？那2012年我们已经平安的过了，表示这个电影胡说八道，是吧？可是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可以说大家都去看，到了时候会不会发生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可是历史很重要，尤其是宇宙万物的来源与开始很重要。如果这个东西你解决不了，后来你说的预言就失去了它的权威性。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最近在讲什么呢？讲这个盼望，是吧？我们这个盼望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如果信了耶稣而没有盼望，这是最可惜最可惜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最重要，我们传福音就是建立一个确定的人生的盼望，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设计你的人生，才能够使你的人生不浪费时间，才能够使你的人生体现出最大他本人该有那个价值。可是这个盼望它确定吗？它可信吗？我们讲到将来的天堂和地狱，佛教里边讲到将来你要投胎，你将来投成什么东西，那过去的事情你不知道，因为你死的每个生命死的时候要先过断魂桥，然后喝迷魂汤，因为你喝了迷魂汤以后呢，以前的你就记不住了啊，所以他们说有些人做那催灵术，不知道叫什么催眠术啊，可以这个想想当年你可能是什么东西，那至少是你现在你是想不起来，啊，那么一个不知道过去而单说将来的，这个是没有权威性。佛教对于宇宙万物的来源，它有解释吗？它没有解释，它不可能解释，没有权威解释。释迦牟尼不是上帝，是人。那么进化论对宇宙万物的来源有一个解释啊。前两天我就是在这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这个霍金这个家伙啊，他居然敢说宇宙大爆炸的事情他们已经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了，所以宇宙大爆炸不需要上帝的参与。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告诉基督徒别热脸贴凉屁股，谁稀罕你们基督徒说什么神导进化论啊，这个基督徒人家说进化论吗？基督徒就不敢坚持创造论了。人家把历史几亿年都提出来了吗？基督徒就不再敢讲只有六千年。然后这个基督徒就说什么呢？是啊，进化是对的，不过呢这个进化他自己不能进化的，而是上帝引导他进化的。人家说不需要你的上帝。进化是自然的，比 别把你的上帝插进科学里边来，科学里边没有上帝。基督徒说，哎呀，不要这样嘛，有上帝吗？我们基督徒真烂死了。我听着这样就火冒三丈。请问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霍金在哪里？他娘老子在哪里？他凭什么说这样的话？问问霍金，他今天，刚才我们的前两天我们的姊妹也说了，宇宙大爆炸不需要上帝的参与。今天我告诉你，霍金，你传每一句话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你传每一口气在那，哎呦，在喘气，是吧？你现在还能喘这个气，是凭你自己的能力吗？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你吃了东西是怎么消化的，你自己知道吗？你为什么生成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你自己知道吗？他不知道。你的妈妈当年是怎么怀孕的你？你生出个胎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自己知道吗？他不知道。人的狂妄自大，自己做神，自己把自己的东西当作偶像来拜，这就是人生最大悲剧的根源。所以上帝在这说，你们知道假神吗？让他说话。但是这个东西很害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生命是建基的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是我为什么拍桌子瞪眼睛这么愤怒？因为这些科学家从本质上破坏了人价值和道德的基础，明白吗？这非常严重。因为无神嘛，无神人还有什么道德基础呢？无神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和挂在 商品里面那块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和一条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佛教不是说吗，有情众生大家都平等，哦，我们和苍蝇平等啊。所以你打死一只苍蝇，说不要打它，说不定它是你的老祖宗投胎的也不一定。你在这种生命价值观里边，你怎么能人尊重人？你怎么能够建立正确的人生的观念？你怎么能够健康建立健康的人生的思想？那是不可能的。宇宙万物怎么来的？只有一个答案，而且只有一个权威性，那就是造物的主，他有权利告诉你当时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其实到现在为止，有一件非常普遍但是没有人可以回答，只有圣经里边给我们答案的，那就是今天坐在这里各位，为什么我们都穿衣服？你可以到各种理论里边去找，各种宗教里边找，告诉你人的羞耻感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前两天我从微信上看到有人发了一个信息啊，挺有意思的，从中国字啊，这个解说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这个他说果，水果的果，对裸体的裸说你白穿了衣服。就是你穿你，他说我是果吗？我没有衣服吗？是吧？他说你穿了衣服还叫裸。但是你透过这个字，你想了一个问题，穿裸体的裸和水果的果有什么关系啊？是吧？所以这个你原来只有圣经有答案呢、啊。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需要穿衣服的那个感觉叫裸。你到别的地方去找吧。我们的祖先是做梦梦见的这个故事吗？是那时候已经写了圣经吗？不是。因为6000年的时间，亚当到我们的祖先来造字的时候时间并不长，而那时候的人活800-900年、几代人就传道，所以他们对于起初创世纪里边的很多故事非常清楚，这个，所以从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就知道，所以圣经上说以后必要发生什么事吗？先把先前的事说一说，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如果人没有这个答案，他就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告诉我们将来世界上往哪里走。那么接下来呢，圣经里边就讲到了啊，这个说这些人呢，看呢他们的工作其实是虚的，都是假的，而且选择他们的人是可憎恶的。这个糟糕了啊！我们选择听什么？他是假的，我们选择他，我们变成可憎恶的。为什么我们是可憎恶的呢？ 什么样的人是可憎恶的？指白为黑，颠倒是非，混乱真理，破坏人的价值，扰乱整个社会的关系，这个人难道还不够可憎吗？所以圣经说，选择这些人的人是可憎恶的。然后下边就说，谁从北方兴起一人啊，他是求告我的，怎么怎么啊？刚才这些经文已经读过了。那么这一些是指的什么呢？这是第42章里边呢，他就给了我们答案。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到外邦。这个是在，因为这个以赛亚书是写于公元前大概75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些经文是预言大概700多年以后将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说的。那么这里边就是说，这一位先知他说，我要把未来的事情指示你。那未来的事情对于他来说，这个未来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次将要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世界上这件事情。因此我们读过整个圣经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用一段经文啊，把所有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能够涵盖过来，那么我们选择这一段经文先讲上帝是历史走向的第一个观念关键啊，然后还有第二个关键，是人类的历史的走向，就是两个过程指向两个目标。第一个过程就是公元前的过程，从创世以后一直到公元零年，这个时间是历史整个的走向要朝一个方向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呢？就是朝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这件事情来发展，一切东西都要围绕着这件事情为中心。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人类的历史到底发展的脉络是怎么回事。所以上帝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做事情是有中心的，他有计划的，一切东西都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发展。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过去2000年了。那么从公元之后，整个的历史的走向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承认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为什么是公元2013年呢？那为什么不是5000年？为什么不是7亿年？那为什么不是120年？为什么是2003年？为什么这一个时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个人类的新纪元的开始？那表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第一段上帝做的工作结束，从那时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又有一个新的历史的走向，要面向一个新的整个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在后来的新约圣经里边，特别是在启示录里边介绍，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所以整个历史的走向是朝着两个方向，两个大阶段朝着两个方向来发展。第一个的走向是向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为人类牺牲自己，做成人类的福音，这件事情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整个宇宙万这个人类的运动，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预备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第二个走向呢，就是要预备耶稣第二次来。从一开始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从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然后福音开始向全世界传播，上帝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有一个伟大的心意，那就是说，首先在世界这个最后这件事情要发生，耶稣再来的时候，之前的时候，福音要传遍地极，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24章讲的啊，福音要先传遍地极，然后末后的时间才来到。那么因此你就看到整个世界的走向就朝着福音要传遍地极这一个大使命来。那么这个使命怎么做呢？所以当年这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那么因为保罗是亚洲人啊，这个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他归属亚洲，所以他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想自己计划往东传福音啊。那么 如果他当时往东走的话，最后一定走到中国。那可是呢，上帝的灵不许。我们心里边读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有点不大舒服啊。这中国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为什么不传向中国人呢？当然，圣经没有说啊。上帝大概觉得中国人晚一点听福音问题不大啊，因为中国人是比较敬天的一个民族啊，稍微晚一点听福音还可以。但是那时候呢，西方人呢，不行啊，这个今天幸亏他们没有人在这儿能听不大懂啊。从他们的理论上来说呢，因为他们的进化稍微晚了一点啊，所以呢黄的猴毛还没退好啊，开个玩笑啊。确实当时欧洲是比较蛮夷，特别是北欧啊，非常蛮夷的文化。不像咱们东方的文化呢，不论是在两河流域的，还是在印度的，包括咱们远方的中国啊，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汉代了啊，已经经历了春秋，经历了这个百花齐放，经历了这个人文文化，这个在中国的思想里边已经相当的稳固了。所以那时候福音要传到中国去，可能成为中国百家齐放的一家啊，所以它不会产生什么什么太大的这种本质性的影响。要产生这个影响，可能这个需要的这个工作量要非常非常的大。可是那时候西欧呢，特别是北欧啊，西北欧还是相当空白的这个文化啊。那些人呢，这个英文里边叫这个 barbarians 啊，他们就是非常粗鲁，非常野蛮啊，到现在还这样。所以呢，圣经就说好，福音先传向他们。因此呢，保罗就掉头，福音开始经过希腊，经过罗马，慢慢的，圣经就停到罗马啊，停到意大利，然后呢，就是很快福音就开始向北欧传播。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欧洲的文化基本上是建基在基督文化的基础上啊。那么当他们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使他们在基督文化的里面有很根深蒂固、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影响的非常深厚的时候呢，你发现他整个的社会开始进步了，而且进步的非常的比其他的民族绝对的超越性。但是呢，传福音这件事情啊，真是很难。你叫人往外走，叫人往外传，太困难了。西方宣教士曾经前赴后继往世界各处传福音，派出去了很多人，但是派出去的这些人呢，大部分起到的效果很微弱。很多到了蛮夷地方去的时候，像巴比亚这个新几内亚这些岛子上面，到了非洲的某些地方的时候，甚至宣教士就被当地的土人给吃掉了。他们付出很沉重的代价，那选出最优秀的宣教士出去，但是效果很微弱。到了最后上帝说不行了，用这个方式太慢。所以这时候上帝就使用了少数的欧洲人，非常贪婪自私，又具有他们相当现代化的工业技术、科学、军事，然后怎么办呢？瓜分世界啊，让欧洲人来瓜分世界。然后他们就借着经济，借着主要是借着经济，借着政治来殖民全世界。所以这个地方谁给他的这个权利呢？上帝给他这个权利。为什么给他这个权利呢？因为全世界的人不听宣教士的话，所以上帝怎么办呢？迫使你，非叫你听不可。那时候中国人也是在被强迫之列。所以最近这两三百年的时间，中国人可以说是个嚎哭的时间。因为这过去这上千年的时间里边，中国人渐渐离弃了祖先对于上天的敬畏，开始走人文的道路，开始制造假神。特别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原本不拜偶像的中国人大拜偶像。那么我们中国人开始骄傲，非常骄傲，所以我们叫中国啊，我们是中心的国啊，我们的人是华人，是最漂亮的民族 结果东方北方这个欧洲人一来了一看，这不是东亚病夫吗？华什么华？我们中国人自私、骄傲、纷争，这个搞那套东西。西方把福音带到中国来的时候带不进来，怎么传也传不进来。这2000年的时间，福音不断的在敲中国的门啊！当我认真稍微看一看宣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的历史，那是血泪的历史。多少宣教士把他们的生命打到中国了，他们把西方的科学、医学、社会关怀等等带到中国，但是影响非常微弱。到了最后，上帝没办法，用坚船利炮打开你的大门，用西方人那种压倒式的势力来使中国人很多人的心里边或多或少的总藏一点崇洋媚外。谁使他发生这种关系？上帝说实在，那段时间里边把尊荣加给西方人，西方人的服装是全世界的人都学。你看现在这个中国人的官员出访穿什么衣服？穿西装啊。为什么穿他的衣服？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智慧。我们学中学、学小学、学大学，学的那些科学上的定律，有几个是中国人的名字？牛顿定律，又牛又顿，它怎么会产生定律？是吧？神把智慧、能力、荣耀加给他们，让他们把福音带向全世界。可是他们教会带向全世界是出于爱心，可是帝国主义列强来瓜分全世界是出于自私，那个神不喜悦，但是神使用了他们。所以现在你发现西方的势力已经不再那么强了，全世界的势力开始平均了。为什么这样？这是历史的走向，因为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神不把荣耀归给他们，因为那是神自己的心意，神自己的爱，他们是出于自私。西方人瓜分世界永远是个罪恶，大家相信吗？那个不是什么辉煌的历史，他们应当向全世界人道歉。他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犯下严重的罪行，包括咱们中国，给很多人类的这个心灵上留下很深很深的创伤。但是这件事情呢，那一些留下创伤的人自己也要负起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接受，因为我们骄傲，拒绝上帝的福音。在97年吧，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我就知道启示录里边呢，这个有七印要揭开。前四印是关乎历史大脉搏的这四个大阶段。第一印就是白马出来跑遍全世界。我相信这个就是西方人来把福音带向全世界的一个运动。那么什么结束西方运这个白色运动呢？就是红马。红马一出来，这个白马的声音就结束了。那么这个红马的时代是什么呢？你就发现在人类的历史上，以红色为标志的就是曾经席卷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那它完全是红色运动。它相对于帝国主义，它出来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结果帝国主义就渐渐的在红马的这个声音里边渐渐的消失了。那么这个红马出来的时间很短，你发现上帝的这个预言的时间是越来越紧迫啊。其实它在世界上影响不到一百多年的时间，现在红色声音已经渐渐退去了。接着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黑马。这个黑马出来结束红马的时代。黑马干什么呢？黑马做生意啊。这个所以现在你就发现全世界都干什么？都做生意，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钱就行。其实不单单是共产党把人引进钱，资产阶资本家更把人引进钱。所以现在呢，全世界共产党和西方国家都握手言和，什么理论什么主义不再谈了，干什么？赚钱。这是这个时代，这是历史的走向。而在这个时代里边，是真正开始走向最后一个时期的那个最后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时代里边要出现什么呢？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是在红色时代出现。然后现在要出现人自私，无亲情不解怨，人冷漠，道德败坏，性泛滥，这是圣经里边明确说明一件事情。最后世界将要在一场大火里边结束。启示录对这场大火写得非常清楚。其实在五六十年代，包括甚至到七十年代之前的解经书里边，都还以为圣经里边所讲的这一个宇宙这个最后的这一场大火，就像当年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是上帝从天上降火把这个世界毁灭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两千年以前老约翰已经事先在异象里边看到了最后那一场战争在大火里边结束的那个场景。我们都知道这是核武器。那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白色红色运动都在褪色了，然后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东西冷战，是吧？以美国为代表，以苏联为代表的两大核心进行了长达四五十年的这种东西冷战的时间。那么在东西冷战里边，你发现就做成了一个结果。东西冷战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干什么呢？就军事竞赛。在军事竞赛里边干什么呢？就为最后的这场大火预备燃料。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整个世界的走向到底在哪里去，可是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其实人需要那么多核武器吗？他不需要。但是人为什么要造那么多核武器呢？上帝要叫人心里知道，人自己已经为毁灭自己做了充分的准备了，对吧？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完全预备好了，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按钮一按下去，这个世界就完了。这个骇人听闻吗？这个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现在就在面对这个问题。霍金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啊肯定是不行了。不管怎么着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是没有前途的。他说现在呢，我们必须要赶紧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寻找一个星球我们可以搬家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赶紧发明一种东西可以把我们带过去。如果这两件事情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他这个说的倒是蛮客观的。可是人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吗？这个2012这个电影，他不知道从哪根筋从圣经里边找出来挪亚方舟的故事，他又来了一个第二次挪亚方舟。而且什么从中国的西藏啊，是从哪里开始啊？要发大水啊，什么这个那个，那里又预备了什么船呐、可以什么人到那里可以得救啊？看着好像很有兴趣，但是在有兴趣之余，不要我们上当受骗。第二次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将没有人类留在这个世界上，整个世界将要结束，然后人类有两个结局。一个就是愿意回天家的人回天家，不愿意回天家的人留在他要留的地方，与上帝永远分离。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地狱不是上帝把我们打到地狱里边去，地狱是我们自己选择不愿意上天堂的结果。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明白，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应该去你应该去的地方。这就是福音，这个与科学与宗教与任何东西没有关系，这是创造我们的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牺牲里边为我们赎罪所做成的这个最重要最美好的信息。 弟兄姊妹，选择由得我们，结果由不得我们，明白吗？选择由得我们，结果由不得我们。我们奉上帝的旨意传福音，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研究什么东西我们开悟了将来有什么事，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在这里讲，谁有这个权利告诉我们整个世界万物的走势呢？宇宙万物，人类历史，它为什么要这样的走势，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回到圣经里边，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在这里有少数来自香港，来自台湾啊，来自新马地区的弟兄姊妹，上帝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上做了伟大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在中国大陆的人承担了最大的痛苦，特别是共产党掌权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上帝在中国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呢？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似乎都没有经历像我们近一两百年以来经历的这种屈辱，这种痛苦，这种折磨，这种斗争，这种死亡。我们被小日本就欺负到那个程度。在这里边我就发现原来有上帝的大爱在这里头。要是中国人能够醒悟过来，不要再在人类传统的历史当中那个文化里边自高自大。上帝给中国大陆的人开了一个新的路子，我们对于我们的传统产生了怀疑，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不再抱有那么强烈的希望了，我们对全世界开始展开我们的双臂来欢迎真理要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中国很快就使用了公园，中国很快把西方的文化就引进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人比对于真理，对于新事物的开放比海外华人开放的更厉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福音这个兴旺的情况几乎和韩国差不多啊，增长的速度非常的迅速。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里面，上帝也做了伟大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痛苦的，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他要把生命和平安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华人的教会的增长的速度非常快，相反的那些曾经经济丰富文化好像很高超的地方，反而福音在萎缩。大家睁开眼睛看一看，凡是曾经福音传过的地方，非常发达的地方，福音一萎缩，那个地方的社会就开始萎缩，道德就开始堕落，以美国为最明显。从60年代开始到现在，美国的道德的这个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社会腐败的速度是惊人的，贪婪自私的现象的爆发是惊人的，美国的那些有钱人的有钱的程度，也是他们腐败的程度也是惊人的啊。但是他们的祖先还给他们留下一个相当好的基础，那么他们还可以坐吃山空，还有一些年可以去浪费他们的美好的基础，但是已经没有多少年了。澳洲也是这样，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的敬畏上帝。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凡是懂英文的，刚才的那一个 service 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一位最后上去祷告的这位老弟兄，他的生命的底蕴和一些年轻人讲话的时候，一站上去一讲话马上不一样。很可惜啊，很可惜，这些老年人真的是老了，年轻人在哪里呢？当他们违背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结果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说人家不好了我们好了我们就高兴，我们是说当我们看到人对福音的态度的不同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现在呢，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的民族里边曾经以苦难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真理传到我们中间了，历史的走向摆在我们的面前。当年主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哭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因为你没有看出眷顾你的时间。 所以糟糕了，将来有一天这个你将要成为荒场，你的周围要有人四围筑垒攻击你，把你彻底的消灭，把你的儿女分散到全世界。这件事情在主耶稣说完了之后40年就兑现了，以色列人灭亡了，耶路撒冷荒凉了，荒凉到1948年，那一块土地上没有建立过任何其他的国家，一直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巴勒斯坦叫巴勒斯坦地区，没有建立过任何的国家，因为那是上帝要为将来以色列预留的一块地方，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国家。这个奇妙吗？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不明白为什么那块地方是这样。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色列人又回来了。这些以色列人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候，几乎被人家灭族那样的悲惨。可是当他们的脚掌一踏上那一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土地的时候，他们就从羊羔变成了雄狮。1948年就开始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大大小小的中东战争，以色列没有输过一次。因为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就要近了。以色列是上帝的时间表，以色列复国，那一块土地上耶路撒冷被重新建立，这表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走向，曾经人的眼注重欧洲，曾经人的眼睛注重美洲，现在人的眼睛注重中东。那是最后的一个时代，因为最后的这场战争要从那个地方发起，整个世界将结束，这矛盾的关键点要在那儿。圣经里边讲的清清楚楚。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们具体不十分清楚，但是大概的脉络我们知道，离最后的那个日子已经很近了。所以这个时代上帝在做什么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们知道一个道理，哎呀挺好挺好，装在脑子里边客观真的是挺好，不是单单为了满足我们的一个知识求知欲好奇心，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与我们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生命工作如何休休相关。在这个时代上帝只有一个目的，时间的关系我不再读圣经了，在彼得后书里边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收割的时代，是一个福音要更加广传的时代，所以上帝在这个时代里边发起科学，近一两百年科学的大爆炸。为什么科学大爆炸最终解决两样最重要的问题，交通和通讯，发展这两样东西。那么另外呢，就是发展军事，所以军事要预备将来世界的结束，交通和通讯是为要把福音讲给更多的人。那么现在发明了广播印刷啊，那么更重要的现在发明了电脑。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电视表示你不用离开家，你在家里打开电脑就可以听福音。这是上帝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边要把福音传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边，使每一个不愿意走进教堂的没有机会的都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等到福音向万民做见证的时候，世界末了就来了。那么我们知道人生，即便我们等不到耶稣再来，我们的人生的寿命是有限的啊。那么在我们有限的岁月里边，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体现出什么样的价值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智慧。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在这样整个世界的走势的里面，我们把握自己，使我们不要随流逝去。世界上人在追求那些空虚的属物质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重要吗？我们不说不重要，但是够用就可以。 但愿我们基督徒除去我们心中的贪婪，因为我们不再靠着这些东西来增添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把我们赎回的，是重价赎回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所以不需要我们比别人地位高，比别人有钱，我们就别人比更有价值，不一定。比别人地位高的表示你更多会说谎，比别人更有钱的表示你比别人更贪婪，有可能，是吧？当然不是地位高的人都说谎，不是有钱的人都贪婪，但是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用智慧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人生的时候，人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不管你拥有多少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信念立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因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飘动，我们有稳定正确健康把握人生的那一个根基，然后好好安排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盼望带给我们人生真正的动力，使我们活出一个真正人生的精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借着你经上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些真理，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和你的计划，借着我们人类的历史的走向，使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和你的计划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关系。主要我们很难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讲得完全，讲得透彻。主要就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渴慕真理的人，渴慕生命归正的人，能够在你的话语里边得蒙你自己的启示和光照，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和信心。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不再浪费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教会的外面还有很多人等待福音。主啊，有谁把你的福音带给他们呢？就是我们这些先得了福音恩典好处的人。主啊，让我们不要做感动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不做那些闲懒不结果子甚至于忘恩负义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因着爱你能够好好的装备，能够行动起来，同心合意的在这个时代兴旺你的福音。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前面的道路。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